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小薇。
这蒙哥光忙着跟小贝做节目啊，又把咱们的进度落下了。听说你最近把四福音又整理了一遍，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我们说说呀？
这样整理了一下，这个从头到尾把他的四福音的大纲都写下来，然后自己按照顺序去对比捋了一下，不是特别细致，但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上还能够看到一些东西，就是让更清楚。
嗯，好学生，好弟兄，好传道人，这是每一个人读圣经一定要做的功课，不做不行的。你觉得让你第一清楚的是什么？现在比以前更清楚的是什么？
那没有以前那个那么乱了，就是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个事，在那边做了一个事，然后好像几本福音书的顺序又不一样，大体上把他这个整个这个做工的这个方向弄清楚了一点，然后四个福音书哪边福音书记载的详细，哪边福音书记载的少，他这个一目了然。
这可惜我们看不见你的笔记，要不然听众朋友一人发一份是吧？
其实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啊，用蒙哥的话说，我们三字版的圣经，它不是有那个小标题吗？
对，
我只是把那个标题把它写下来而已，就代表了这一段。然后每本福音书给写下来，然后去对比它的顺序，这个看了一下。
那我们现在应该从哪里再往下讲呢？
上次讲的是那个下山赶鬼啊。
下山赶鬼，就是变化山下来，对不对？
嗯。
那我们现在应该往哪里走呢？
到了后面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往耶路撒冷去了，是不是？
嗯，按圣经上讲是第二次预言他的这个受难和复活了。
嗯，对对对，现在是到了第几章了呢？我们从哪一个福音开始呢？
嗯，如果按马太福音是17章22节。
那你给我们起头吧，让我们跟着你走。
5:21之后，就是耶稣在外面走了一大圈呢，去了好多地方。
对，
然后这个登山变相完之后呢，就赶完鬼，又开始进入了加利利。然后后面就是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好像记载的事情不多。
其他的福音书记载的多不多呢？
就马太福音是最多的，它多了一些它特有的一些东西，至少说在它的这个篇章里面讲的比较多。一开始是这个在加利利耶稣第二次预言复活，然后讲了一些特别的一些案例，比如说缴纳圣殿税。
那这个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先生不纳丁税嘛，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是吧？
没有记，
连马可也没记。
然后马太福音呢还多了一段耶稣的讲论，就是怎么样对待有过错的弟兄和不饶恕人的恶仆。
哦，这个是到了18章了是不是？
是他对于这一段的第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之后的这个事件记载比较多。马可福音次之，路加福音就更少了，只记载了天国里谁为大。
那马可福音记载了什么呢？
就是天国里谁为大和不抵挡就是这个帮助啊，就是约翰的一段。
那你给我们比一比吧，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同之处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多了三他自己特有的这个叙述。
怎么说？
17章的最后缴纳圣殿税。
你说马太福音还是马可福音？
马太马可福音在9章。
能够比的就是说这个门徒在路上争论谁为大，是不是？
这是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的。
其他就只有马太福音在记了。
一样的呢，就是门徒开始去问天国里谁为大这个事情，但是他虽然这个都是在讲，好像事情的真的是不太一样。好像
马可福音讲到他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是不是有点
有
不同，是吧？马太福音是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然后门徒的反应就是大大的忧愁。
这个忧愁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是吧？
但
是这个话其实说了已经挺明白了，好像。
我们现在是明白，当时的门徒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事情。
但是耶稣说的是大白话。
对，说的是大白话，这个还是可以听得很懵的，因为太难以想象了。首先你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人家把你抓来把你杀了，然后到了第三天你要活过来，这听了呢，从这个文艺上来讲是懂了，总之不是个好事，你肯定会忧愁。可是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讲，这样整个的事情的目的又是什么？就算他是真的，何况他实在是有点太让人信不来了。那这就是马可福音讲的，他们不明白这话。
嗯，刚蒙哥讲这个信不来，这个主要是指，就是耶稣受到这种待遇的，
这事情太荒唐了。假如你跟我说你过两天你要背题，那我听着也就是听着了，我只会想说，哎，你是不是这两天吃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说？
我们弟兄姊妹经常拿这个话开玩笑。
门徒对于主耶稣要被杀，又要从死里复活。这个东西你没办法继续想下去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好像觉得它是大白话，然后对这个意思很能够接受下来，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圣灵了。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听这话也是听得晕晕的。说路加福音在哪里？路加福音有没有说什么关于主耶稣讲的这个话以及门徒的反应？
路加是在9:49-43，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45节呢，就是讲了路加自己的话哈，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
所以这里又对于这段话的场景多说了一点，对不对？众人正稀奇的时候，就是他赶了鬼，然后大家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了。他为什么挑这个时间跟他们说呢？
是不是因为这赶鬼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在灵异上是有很直接的联系吗？
怎么说呢？
因为耶稣在赶鬼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这个大家跟这个赶鬼的事情不太明白的话，这又不信又被谬的时代，好像赶鬼旁边去。
这个
其实不太能联系在一起，好像。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的连贯其实是从变化山上下来，主耶稣就要对门徒说，只是那个害病的孩子，那个赶鬼的事情插进来了。本来耶稣下山的时候就再提醒门徒啊，你们这整个的经历，整个看见，你们要把这个话存在耳中啊。那当然耶稣知道他们不可能听明白，这里路加福音更详细的讲他们为什么不明白。他们不明白这话，第一意思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当然主耶稣路加福音这里是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应该不是什么被杀第三日要复活那个意思，因为马太和马可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了，
交在人手里面就是被文士和祭司长抓去这个审判的。
对呀、那这个意思乃是隐藏的，什么意思乃是隐藏的？显然被杀第三日复活不是隐藏的嘛？什么意思？
就是、人子为什么会交在人手里？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为什么要有这样一遭事情？为什么你一再的跟我们讲这个很可怕的消息？但是显然主耶稣对这件事情的交代，在门徒的心里面的印象又很深刻，这个夫子又很严肃的讲这件事情，他们就不敢问。这三个福音书都说不敢问这个话的意思，是吧？马太讲了没有？
他们是忧愁，马太说、
他们是忧愁，对，马可路加都讲不敢问。想问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敢问主的？
嗯，
什么东西叫做不敢问？
我想想看啊，害怕问了之后会显出自己的愚昧啊，还是？
不见得吧，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本来就是愚昧的嘛，对吧？
我好像是没什么事情不敢问的，至少一直到现在。
真的、那你想问的都问了吗？
想问的有些时候就是想问，但是想一想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些好像也没什么特别要问，这个问题也不重要，就是不问了，后来就。
所谓的不敢问呢，可能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问，就是咱用脑筋的事儿，对吧？
思想。
我思想不明白的事情，那你什么时候你会不敢问？就是你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你的思辨你的理解应该走在前面的时候，你也会就不敢开口，因为你来到一个
这么一想的话，好像是
来到圣地了。
不是对自己什么不哎，蒙哥，我为什么恰恰反过来呢？如果教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恰恰有时候是不敢问的。这光明正大的事情哪有不敢问的？我去，
耶稣讲到他受难复活，以及耶稣最后，你看，耶稣最后对门徒交代了这么多事情，从逾越节的晚上到克西马尼，一直到他受难，门徒有一半的时间跟在他旁边，有一半的时间只能远远的看着他。你会发现问题很少，不是说他们听懂了。而是到了那个时刻，越往那个时刻，你就越问不出来了，因为你的灵里面体会到了，这不是用脑袋的时候。哎，我最近有个朋友，一直到他走了，我才比较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他到主那里去了啊，其实是我太太的朋友。他呢，很特别，其实他是这个脾脏的癌，所以相当的痛苦，恶化的情况呢也很坏。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进医院，他也不愿意多吃止痛药，你晓不晓得为什么？
这件事情是不晓得。
那你问他为什么不要这样做？他说他不要因为止痛药，因为进医院的缘故呢，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也是个大学教授，其实他蛮有知识的，但是很不幸呢，他到最后他就是被送进了医院。而且是送进了这边最好的医院。当你临终的时候，他看你这个样子呢，实际上他就是把你弄得迷迷糊糊的，让你过去就算了。可是我们这个弟兄原来的意思就是不要这个。那你说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的？你多吃点麻药呢，就少疼一点嘛，少疼一点，到了最后你要过去的时候就少一点痛苦嘛，是不是？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坚持，他不要吃这个麻药，他不要被弄得迷迷糊糊的，那只等他过去了，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哎，我才稍微明白一点。我这样问你好了，小伟，这个人呢、活着最大的一个最了不起的最惊心动魄的体会是什么？
这么一问好像还能答，但是我心里面好像有个答案，好像是说不要太糊涂，是不是要清醒着。
对对对，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想说，哎，有一天我自己也娶妻生子建立家庭了，然后像我们像没有念过神学院的人就想说，哎，有一天神学院毕业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是。
可是对这个弟兄来讲，他好像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最惊心动魄最了不得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当我的灵魂离开我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的那个过程，那个刹那，他想要醒着清清楚楚的去体验它，去经历它。哎，我觉得这个思想了不起，这么重大的时刻，你从三度空间进入四度空间，你从地上进到天上，你从这个朽坏的身体进到主耶稣面前，你为什么要迷迷糊糊的呢？那疼就疼一点呗，是不是？你不觉得他这个思想很了不起吗？
是可以吗？但灵魂出窍的时候不受那个肉体的影响，这样好想起来好辛苦，是很令人佩服这样想。
你看这些殉道的人，他们很了不得的事情，像斯提凡，他眼睁睁活生生的经历这件事情，没人给他打麻药，也没人先把他打昏了。像这样一个场合，这样一个经历，还问不问了？你不会问，你也不想问，这个跟你的思辨跟你的明白一点关系都没有。再举个例子，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坐飞机，乖乖，那个飞机可真大， 飞机要起飞了，紧张不紧张？紧张，没什么人睡觉，大家都睁着眼睛看。可那时候有没有人在想说，啊，这个飞机起飞到底怎么回事？这引擎怎么设计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坐飞机的话，你不太会想这个事情的。门徒当主耶稣对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面临了一个情况，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解释？会带给他们什么后果？他们也完全不晓得，以至于他们不敢问。那这个思辨上的停下来，你也可以说他是不明白啊，因为我们也来不及明白了。明白了又怎么样？大家都不敢说话，啊，就好像主耶稣后来复活了，他们也不敢说话，也不敢问了。所以我说呢，这类的经历啊，其实要是有一点的话是挺好。
所以门徒这么说的话，他是清醒的还是？
他应该是清醒的，这个不明白不是迷糊的，不像克西马尼园他们是迷糊的，这是清醒，他们也听见主耶稣说这个话，可是这个事情太严重了，他们不敢再问下去，也不知道用自己的哪一个脑子，用什么样的问题再去问他，无从问起。
可以这样说，就是他们可能不是太明白这件事情到底背后的原因，但是他们很清醒的愿意去陪着跟着主去经历这件事情。
多愿意我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忧愁啊也是一个很好的词，他觉得担心，觉得这件事情呢不是个好兆头的，这样讲和他们刚才在变化山上经历的完全两回事情。
因为从思想的角度如果不明白的话，心里面还是有点摇动。
可是因为主在你旁边，是主讲的话，是主说他要经历的事情，你也有点插不上嘴了。
门徒不问是一回事，为什么主当然这样问问好像也对，为什么主不主动的去跟他讲一讲？就是最后的那个以马忤斯的那个经历，其实他们为什么现在不可以经历一下？
你觉得呢？你觉得为什么主受难以前不把旧恩给他们讲清楚，都成就了才讲呢？
我倒没有想到旧恩，但是我是说，如果单单的是把这个从摩西和众先之起，反指着耶稣基督自己的话给他们稍微讲一讲，好像他们不是更容易接受吗？
现在要接受，现在神有没有意思要他们接受？
那好像是没有吗？
是啊，好像是没有啊，因为他讲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对不对？
好像意思是说，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去如果从旧约看到新约，这是一个建立信心的过程，但是对当时他们来讲，好像这只是一个知识
啊。我觉得可以这样讲的，的确这只是一个消息，甚至还谈不上知识，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让他们忧愁，让他们不明白。那主耶稣没有意思再要去解他们，要是都给他讲清楚，到后来他就不能跟他们讲那句很这个怎么讲啊，很有意思的话，这无知的人呐，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就是为了这句话才等一等讲。
那当然，你真要替圣经讲道理的话，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救恩呐，是一切出于神，是神定义将他押上，是神定义以他为赎罪祭，是神自己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这里面完全没有人的参与。为什么我们知道没有人的参与？因为门徒根本不懂，所以他们不可能帮忙去促成这一件事情。今天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救恩，已经被世人被魔鬼攻击的这样子了。那要是门徒事先还知道点的话，那更讲不完了啊！这下耶稣上十字架不但是犹大帮了忙了，连彼得他们都帮了忙了。但从神做事来讲，包括五旬节的经历，事先是不真的跟你讲的，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等到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这个不再解释的，等到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被杀，第三日复活。因为门徒将会经历到这个，经历到以后加上圣灵的明白，和耶稣还没有受难，他们这个属地属的去明白啊，我觉得那个不是神要这些门徒所走的路。救恩对于神做工的，对于这一切的事情的明白，是一个圣灵我让我们在灵里面的明白，然后你可以从脑子里的明白发表出来，可是你不能反过来，我跟你说清楚了，比如说天国是怎么结构的，或者主耶稣这样去受难呢，事先先他们讲好了，这都是神好像喜欢隐藏起来的， 这个选择神在我们身上这样做工本身有很强的教育性啊。那蒙哥就是因为这样的教育性，所以不太愿意去念神学院了啊。
没事，你去念了也念不到这些。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讲你现在有机会去看到犹太人，他们现在的犹太人怎么读他们的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个脑袋里边的思想啊，不要说他们弄不懂，哪怕弄懂了一点点，他马上就偏差掉了。他们会读出一些，会发表出一些非常奇怪的这个亮光，让你哭笑不得的东西。你说他对吗？他有点对。你说他错吗？他错得离谱。因为就算他们明白了一些，你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明白呢持守在一个正确的框架里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地方。那神只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完全不带解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而且也是我们应当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说我们今天的造就弟兄姐妹传福音，其实就是在这个顺序上有点颠倒。我们告诉他就是神做的事情，神所成就的事情，这个救恩以及我们对这个救恩的需要，也不用多解释，对那个人信主其实没什么好处。他真正虚心下来，他接受主，他经历到那一些回头再明白呢，要比他当初给他讲清楚要好太多了。这是蒙哥的看法，这没有定论的事情。好了，那我们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三日要复活，这算是第二次跟他们讲，对不对？
对。
后三个福音书都有的就是讲到说谁为大。你如果从路加福音看的话，是很短的一句话，门徒中间起了争论，谁将为大。马可福音呢比较长，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马太福音怎么讲呢？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伟大？
假如把这三个陈述摆在你面前，说这都是记载的同一件事情，那你觉得哪个是先记的，哪个是后记的？
哪个是先记，哪个是后记？
对，
这路加肯定是后记啊。
假如我们不知道他哪个是路加，哪个是马可的
啊，蒙哥好像之前讲过这个怎么看哈、啊？但太久不做节目了，好像这个功夫有点生疏。门徒进前来是门徒主动问耶稣，啊，耶稣在屋里问他们。
对，从这是马太看起来，
然后在马可是主动问他们。
对，那路加呢？
路加直接是一个概述。路加也是说耶稣看出他们的争论，就
马可跟路加是比较像，这也是比较详细的。马太福音呢只讲了一句话，只记了说门徒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你如果要把门徒进前来之前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弄明白的话，那你非读马可路加不行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是马可或者路加写在前面，马太福音记在后面，这个总结就不是很令人信服了，你明白这意思吗？可是你如果是马太福音写在前面，马可路加来补充马太福音的记载，就可以讲得通了。
这个梦不要再说说。
假如马可福音写在前面，你讲得很清楚了，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这个段落，这个记载，你不可能总结成马太福音的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对不对？你假如要总结的话，你必须要说当时门徒被耶稣叫到前面来，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想什么？他们就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明白这意思吗？你不可能从马可福音的记载归结到马太福音的记载，这个新闻记者有问题了。路加福音也是一样的，因为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是耶稣看出来他们心中的议论，在路上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起了争论谁伟大这件事情被耶稣知道了。那一样，你不能把这句话归结成马太福音的说门徒进到耶稣面前来。可是如果马太在先，他先写了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马可要补充，路加要再记，他们写的跟马太稍微有点出入的。 那这就表示呢，除非我们说他们没读过马太福音，要不然这实在还是像我们以前讲的，这个马可福音是对马太福音所做的解释与补充。不错，他们的确到耶稣面前来讨论了这个事情，但是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按照马太福音写的是门徒来的，但是呢马可和路加就解释了，其实是耶稣基督主动的。
对对，他把那个事情澄清了。那你说门徒是不是有到耶稣面前讨论这个事情？是有，只是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些的啊，怎么讲，见不得人的黑幕，对吧？那如果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耶稣的教训，主题只是要讨论耶稣对于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个题目的教训，那么他这样记当然是可以的，很简单嘛，不用多想别的事儿。因为到底这个问题是彼得想出来的，是安德烈想出来的，怎么会开始讨论，其实不是这么重要。但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耶稣给他们的答案太有启发性了。像我们一再说，马太福音记了很多很多的教训，可是对于事情的经过以及它的细节，它反而是可能最简略的。哎，小薇，我们啰嗦了一大通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咱们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